大家好，今日系6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双方讲法唔一致，但系局势喺度不断升级。伊朗更加声称袭击美军嘅驱逐舰。与此同时，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嘅访华行程透露住反常，北京更加传出政变嘅消息。中东同亚洲两场僵局撞埋一起，呢个并唔系巧合。习近平由5月25号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之后，到目前为止冇公开露面。按照中共嘅铁律，每个月底政治局一定会开例会，新华社一定会发通稿，就算只系得几百字，都要向全世界证明权力仲喺习近平手入边。但系咧，直到今日6月4号都冇5月份政治局例会嘅报道。最诡异嘅破绽喺边度？5月30号，官方突然间宣布湖北省委书记换咗人。呢一种正部级嘅人事变动，必须系经政治局点头嘅。嗰个说明八成系开咗会，但系就唔可以公布。呢个刚好就成为咗最大嘅谜团。就喺呢个紧要关头，时评人士胡力任转出咗一个嚟自北京核心圈嘅震撼爆料。5月26号，北京发生咗军事政变。呢件事咧，虽然官方唔可能证实，但系有两个反常嘅细节值得关注。第一个，通伦6月2号到6号访华，按照外交礼仪，一早应该直奔北京，结果咧佢被安排喺杭州、湖州周围行，甚至仲去咗安吉县城，直到4号先入北京，但系又去睇咗中央党校，到4号晚间都冇同习近平见面嘅报道，点解要拖？胡力任分析，如果习近平喺军变入面受咗伤，佢需要恢复嘅时间。第二件事系习近平突然间开始安抚军二代。原本呢，中共建政将领离世之后要收翻特权嘅住房，而家习近平决定免费分房，首批200几人已经攞到钥匙。喺寸金尺土嘅北京核心区，系近300平方米嘅豪宅。呢个同习近平持续清洗军队嘅做法形成咗鲜明嘅反差。当北京内部杀到刀光剑影嘅时候，习近平布局喺中东嘅一枚超级棋子，忙到不可开交。伊朗连续袭击科威特、巴林，今日一早又宣称袭击咗美军一处驱逐舰嘅指挥中心。不过咧，好快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奚落话伊朗讲大话，美军船只都平安冇事。点解伊朗突然间挑衅？战争研究所最新嘅报告值得关注，其中谈到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似乎正在喺伊朗嘅经济同外交政策中扮演住执行层级嘅角色，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被边缘化。加里巴夫嘅身份不单止系议长，佢仲系伊朗最高领袖，亲自指定嘅伊朗对中国事务特别代表。佢仲喺伊朗内部公开引用习近平嗰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话伊朗嘅抵抗正加速全球秩序嘅转变。咁样等于系将德克兰嘅战争机器直接绑上咗中共嘅战车。此外咧，战争研究所仲透露，85个伊朗议员喺5月31号致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嘅信入面，暗示呼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伊朗搏命喺中东搞事，就系要用霍尔木兹海峡呢个全球命脉，将美军拖喺中东，令美国冇精力去理会中共。但系咧，川普会俾呢个时间吗？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嘅传出内幕，川普已经私下对助手下达底线命令，只要伊朗造成任何美军伤亡，目前嘅停火安排会即刻终止，意味住随时会开打新一轮战争。伊朗而家企喺岔路口，为咗中共去到洲际导弹，仲系只敢打嘴炮，想搵台阶落。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北京真系会发生军事政变吗？美伊停火能持续吗？
三高问题源头就喺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咧要补肾，血脂高咧要健脾，一项一项咁样嚟调咧，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3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 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报啦，等三高真正跳落嚟，唔系压落去。
6月3号，中共军报头版刊登咗一篇题为《北京卫戍区某团》嘅报道。值得留意嘅系，成篇报道冇一个地方提及习近平或者对习表忠心。唔单止喺最近几个月中，军媒栏目下刊登嘅20几篇嚟自空军、海军、火箭军、武警等嘅报道，未有一处提及习近平，更别话对习表忠心啦。咁样嘅情况正常吗？最值得留意嘅系，主角北京卫戍区隶属中共陆军总部，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其主要负责嘅责任系保卫首都安全、保护中共领导人安全，以及喺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者撤离。亦都因此，北京卫戍区被称为御林军。坊间有咗咁样嘅讲法，谁控制咗北京卫戍区，就相当于将半个北京掌握喺手中。而北京卫戍区司令历嚟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北京卫戍区无事习主席，咁边个喺掌控北京卫戍区呢？根据公开资料，中共18大之后，习近平已经换咗5个卫戍区司令员，现任司令员系曾任武警上海总队司令员嘅陈元，系喺张又侠俾人拉咗之后空降去北京，原因系习并唔信任曾经系张旧部嘅富文化。既然习近平已经将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上咗自己相对信任嘅陈元，点解北京卫戍区表态时却唔提习主席呢？其实就系喺反复话俾外界听，军队嘅分裂状态仍在持续，习近平收复军心相当困难，亦或系因为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变局。同时，今年以嚟一个诡异现象出现咗，外国元首一批接一批嚟北京，习近平自己却几乎不动。据爆料，为咗造成一种万国来朝嘅政治假象，蔡奇出谋，习近平落命令，王毅亲自督办，只要外国领导人元首嚟中国访问，要政策就俾政策，要钱就俾钱，先将承诺讲咗出去。有消息讲，习近平之唔愿离开北京出访，呢个背后唔系外交问题，而系内部安全出咗状况。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会发生乜嘢事情？请留言话俾我哋知。最近几日，中共外交部接连闹出笑话。几日前，有外媒喺记者会上追问中共驱逐《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王月梅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竟然当场卡咗20秒。更尴尬嘅系，林剑最后俾出嘅答案都系假套标准模板，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等政治口号，结果评论区即刻翻车。唔少中国网民讽刺话，只识背答案，乜嘢都唔知。而另一场翻车嚟得更快。6月3号记者会上，日本记者提问有关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嘅问题，毛宁嘅态度突然变得异常温和。就喺前一日，发言人毛宁仲喺激烈反对赖清德同美国之间任何官方互动。同样系台湾问题，同样系涉美互动，前一日喊打，后一日轻描淡写。如此明显嘅双重标准，真系令外界大跌眼镜。更夸张嘅系菲律宾问题，
睇到而家中共同菲律宾关系突然紧张，呢个菲律宾政府喺3号表示，佢哋而家正针对南海有争议海域嘅黄岩岛，疑似出现咗新建嘅一个新结构，而家正展开调查。并且强调话，将会严肃对待任何可能会影响菲律宾主权嘅局势发展。这个自12年以来，中共当时同菲律宾不是对峙后咩？黄岩岛由中共控制，不知道菲律宾现在是不是认为是不是中共在那边又做了什么？这样看回菲律宾国防部长叫特奥多罗在5月30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曾透露，他说政府现在已经收到有关黄岩岛出现不明新结构的一个初步情报，但是目前无法确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性质是怎样的。所以他指出说，中共方面过去曾经在当地有设置过浮标等等这些设施，所以不排除是不是有外部的这种漂流物进入到环礁范围，所以目前还未确认。我们看到特奥多罗还有菲律宾的官方目前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呢，由总部位于美国的海洋监测组织叫海光 喺二号分享咗一啲相关嘅呢个卫星影像，仲有相片，可以睇到显示咧，黄岩岛嘅入口附近疑似出现咗一个叫做新嘅构造结构咁样嘅一个物体，所以咧亦都引发咗而家外界关注。另外，根据呢个彭博社报道，日本同菲律宾正喺度加速深化双方嘅防务合作，而位于台湾同菲律宾之间嘅呢个巴士海峡，亦逐渐成为咗而家各方关注嘅新焦点。而中共亦都已经对部分动作开始表达佢嘅不满，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菲律宾嘅总统先前系接连发出警告。由于两国嘅地缘位置非常邻近，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嘅话，佢哋都好难置身事外。而两国咧上个星期亦都已经正式宣布启动涉及到台湾东方海域嘅一个海上边界嘅呢种划定谈判，所以咧呢、这个亦都立即引嚟咗中共强烈抗议同不满，随后更系高调派出咗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咁我哋睇到大纪元系引述中共军方嘅消息人士爆料话，今次中共冇派海军，大家注意到啦，系咪派嘅系海警？点解派海警呢？其实背后真正嘅目的系要用呢种低成本嘅方式制造台湾被包围嘅一种心理压力。咁嗰个我哋睇到呢名消息人士透露话，中共之所以越嚟越多咁开始使用海警，而唔系直接动用海军仲有军机，原因非常简单，就系冇钱啦。佢话中共体制内嘅人士咧，又有透露话吓，中共希望能够通过海警呢一种常态化嘅出现，逐步咁改变台湾社会对东部海域安全环境嘅一种认知，将原本属于国际航行自由嘅一个海域，包装成为中共所谓嘅佢自己嘅一个管辖嘅海域。而另外咧，仲有一名接近于中共军方嘅人士表示话咧，张友侠等等嘅呢啲军方嘅高层将领接连落马，加上指挥系统嘅调整远远都仲未有结束，亦都令到中共好难去承担发动台海战争嘅呢一种巨大嘅风险。另外咧，喺攻台条件仲未有成熟之际，中共咧只能够系不断咁加码呢一种海警嘅巡航，仲有认知作战吓。另外，我哋睇到近日咧，亦都系因为菲律宾嘅执法部门查封咗位于叫做东米萨米斯省嘅三家钢铁公司，并且咧系当场逮捕咗69名中国嘅无证工人。啲人非法处理有毒物质，冇任何呢张证件。传出菲律宾呢个国防部部长特奥多罗因呢件事被中共制裁并列入黑名单。有一名消息人士亦都透露话，中共当局目前正清查呢个特奥多罗，仲有佢屋企人喺中国境内嘅资产，一旦发现，话就会冻结并提出限制等等措施。非常有意思嘅系，最近呢个特奥多罗喺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呢个嘅问题，佢当场大笑，随后佢就话：我喺中国冇任何资产，亦都唔打算去嗰度，呢个系政府嘅问题，而唔系中国人嘅问题。佢仲补充话，自己谂住去中国行下睇下，听讲中国嘢食好正，人民亦都友好。佢话结果话锋一转，话呢、这个但系呢啲美好都被佢哋嗰种霸凌型政府掩盖咗，所以呢个系错失嘅机会。如果政府行为根本唔尊重我哋公民权利嘅话，就算数吧。另外，特奥多罗仲提到自己家族咧个历史，呢位有华裔血统嘅菲律宾国防部部长，佢嘅外曾祖嘅家族系福建漳州华侨，所以咧佢就讽刺话，佢话我有一位祖先系大概六七代以前嚟到咗菲律宾，我只能够话咧佢哋嘅决定非常正確，嚟到呢度之后咧就再都冇翻去过。如果唔系嘅话，我而家可能亦都唔系今日咁样嘅身份啦。另外我哋睇到咧，另外仲有传出消息，就系中共喺三号深夜嘅时候，喺呢个以所谓嘅纽西兰嘅跨党派嘅四名国会议员上个月访问台湾为由，对呢四个人发起咗制裁，禁止呢四名议员入境中国、香港同澳门一年嘅时间，并且咧要求呢四名议员公开道歉。如果道歉话，咁样可以暂缓或者取消对佢哋嘅禁令。所以我哋睇到纽西兰嘅外交部嘅发言人喺四号，喺今日四号系发表声明，表示话几十年嚟咧，纽西兰一直系有国会议员访问实行民主治理嘅台湾嘅呢类嘅访问咧，同本国嘅一中政策并冇不符。 而且对中共首次因为呢类访问实施制裁觉得好意外，就已经做了咁多年啦，然后突然之间今日就唔俾啦，然后呢开始制裁。另外呢，随后我哋睇到澳洲外长黄英贤亦都喺4号表示，澳洲政府已经向中共方面表达咗关切，佢亦都话施压国会议员并唔适当，我哋认同纽西兰所表达嘅原则，包括澳洲国会议员有权自由决定个人行程。另外，澳洲反对党主席泰勒亦都批评呢种做法系非常之可耻，佢亦都呼吁寻求澳洲政府保证同样嘅事唔会发生喺澳洲议员身上。就制裁，四名议员亦都强硬回应，其中叫做麦克鲁嘅议员表示话，道歉要求简直就系侮辱，亦都唔会道歉，并向本国媒体指话呢个属中共恫吓，试图要阻止未来其他嘅国会议员去访问台湾。另外仲有韦伯议员亦都系透过电子邮件回应话，纽西兰珍视民主制度以及同外国伙伴往来嘅权利，如果咁样做嘅代价系被中共排除一年话，咁我愿意付出呢个代价。另一边，国务卿卢比奥喺寻日3号宣布，就系日本、美国、澳洲仲嘅印度四方安全华领袖峰会预定喺年内召开。创立之初就系以应付中共喺印太地区越嚟越加强佢呢种胁迫行为为背景而建立嘅。但系从拜登政府，我哋见到2024年9月份之后就开始停摆，冇再举行。咁如果今次再次举行嘅话，将会系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首次重启四方安全对话。咁样见到报道亦都指出话，5月美中川集会后，日本、澳洲仲都有啲担心，其实话美国会唔会因为追求美中稳定关系而降低咗对印太嘅投入呢？所以现在传出这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的消息之后，亦都被认为是对盟友释放出一种美国并没有放弃印太的这样一个重要信号。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5月28号，知名主持人杨澜以董事会成员身份在纽约出席了华美协进社成立10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亦都到场致辞。华美协进社成立于1926年，它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中国思想家胡适以及中国教育家郭炳文等人共同创立。他的最初设立是为了促进中美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艺术、历史和语言。不过这家百年文化机构近年来都受到部分美国政界和智库关注。华美协进社的活动长期由中共驻美外交官、中共政府代表以及好像杨澜等具有中共官方背景或者全国政协委员等出席并担任董事。华美协进社曾经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由于美国政府同安全部门普遍将孔子学院视为中共统战海外影响力渗透及宣传的工具，作为托管机构的华美协进社因此受到调查。2024年，中共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内设立孔子学院，这些学院又同美国中小学合作，在全美建立大约500个孔子课堂。后来在美国会强烈反对之下，几乎所有孔子学院都被关闭。在美国大批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华美协进社和华东师大的教育和文化合作并没有完全中断。公开资料显示，华美协进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在2026年还有合作项目。中共对美国校园的影响力渗透正透过改头换面的方式延续，从过去的孔子学院转移向更为隐蔽的所谓文化交流等新面目，继续影响美国教育。而美国公校学生学习中文所使用的课程体系很可能受到中共的塑造。例如维珍尼亚州非营利性中小学教育机构文化桥梁中心 K12 公立学校文件显示，该中心会引入中国教师去美国课堂，组织学生和管理人员去中国交流，继续和中共当局和大学合作。作为阿尔弗雷德大学、AU 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合作伙伴，
随住杨澜等有政治色彩嘅人物继续喺纽约高调现身文化庆典，美国舆论对于民间交流同统战渗透之间嘅界线正进行更严厉嘅审视。国安专家呼吁美国将审查延伸至此类借壳重生嘅民间组织，防止中共继续灌输美国学生共产主义思想。6月3日，总统川普喺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话，共产主义早期总会受到啲人嘅支持，但最终呢一个国家会走向毁灭，整个社会陷入贫困同埋犯罪之中。川普反问：有人见过一个快乐嘅共产主义者吗？当日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是因为他见到了共产主义造成的后果，也都见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川普接着说，如果我要走那条路，你们以后再都不用交租，你们再都不用给房贷利息，你们以后买东西都不用钱，你们将会过上有史以来最正的生活。但这些做法短期内或者可以吸引选民，但最终会削弱经济活力，导致企业和税收流失，还会令城市陷入贫穷、犯罪和衰败。这样国家早就完了，你知道吗？在头几年，这种讲法很吸引，但我一定要推销自由企业制度。自由企业制度是难推销的，但是它可以令美国变得伟大。如果当初我没有当选，美国就不会再存在，真的不会再有这个国家。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三藩市的乔宴上揭开了自己的底牌，他说如果没有郑集会，他只是一个阳春党主席，来美国也都是无足轻重的。他先去了北京，是为了拎到习近平毫无保留的诚意和善意。这句说话乍一听只是郑丽文在贬低自己，但是仔细想一想，却令人觉得毛骨悚然。习近平对香港人、对待封城时期挨饿的上海市民都没有给过诚意和善意，为什么会对郑丽文毫无保留？一个独裁者不会对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慷慨，那郑丽文到底是拎什么换来习近平的毫无保留呢？郑丽文访问美国期间抛出了一个讲法，要将处于军事对抗中的第一岛链改造变做和平繁荣之链。台湾前立委陈柏惟在镜新闻上直接是撕开了这句话表面的包装。这八个字是共产党的论述，和平就是叫美军撤离第一岛链，繁荣就是将台湾拉入中共的计划经济。陈柏惟解释说，所谓和平繁荣岛链暗示就是叫美军离开，撤走南韩萨德导弹驻日美军，翻了台湾洛杉雷达，清空菲律宾弹药库，再将中国经济模式带入台湾。陈柏惟怒斥这些连习近平、王沪宁都不敢说，结果郑丽文替他们说了，这个不是共产党的马前卒，什么才叫马前卒？认同台湾不可以被当做筹码的观众朋友，请你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个钟仔。不要以为国民党就只有这些手段，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呢，你千祈不要错过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在王光勤的节目中午离开会上为郑丽文护航。但是呢，他不讲还好，一开口就直接将国民党的底牌供了出来。萧旭岑说，国民党传达给美国的主张是不会将中国视为外国。来看一组最新的数据。6月1日，共军在台湾澎湖空域试图驱离台湾国军。6月3日那日，21架次共军军机绕台，其中至少14架越过台海中线。与此同时，国民党最高层却告诉美国人，这些都是内政，美国不需要插手。那个数据显示，国民党这场访美大战，台湾市民根本就不信他讲了。TPOC 台湾议题中心的快色舆情数据显示，网上对郑丽文访问美国的讨论，负面评价远远超过正面。网络好感度跌到了惨不忍睹的26%，网上的热点一面倒，包括民进党立委黄定宇呼吁不要成为中共的传声筒。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质疑郑丽文不可以见习近平笑嘻嘻，到美国气扑扑等等。最值得关注的是这组数据，郑丽文4月份政协的时候，单日网络讨论量破100,000条，最高甚至是超过了22,000条。但是现在他访问美国的第一日，单日的声量只是剩下20,000，竟然缩水超过5倍。这个也都引发了一些人的猜想， 郑集会热度高，会唔会是中共出动水军帮郑丽文造势嘅？最后咧有个问题要问下观众朋友：郑丽文话佢攞到习近平毫无保留嘅诚意同善意，你认为佢系拎咩筹码同习近平做交换嘅呢？萧旭岑公开嗌唔将中国当外国，嗰个算唔算是对中华民国国安嘅背叛？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嘅观点。
点解你食咗咁多护眼嘅保健品，眼睛仲系又干又攰咧？因为你真正缺嘅唔系叶黄素啊，而系水润之前专为三丝族设计嘅润眼保，主打嘅系先润泽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丝干涩的困扰。现在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找回精亮舒适的体感。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